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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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28页。好，那28页我们甚至是27页一个问哈，问说这个极乐世界隔相隔十万亿佛土啊，如何临命终时能到哈？前面我们已经有谈到，这个其实有很多人都知道说心外无土啊，土外无心啊。等了真正要判断道理的时候又是不清楚了。好，这个就是这个说来也是一个现象啊。道理佛法的道理经常是个别在理解。现在在这里理解上很通达，可是真正要拿来用的时候又搞不清楚了。这就我们在佛法里面容易落入理论了。文法虽多但没用就是没用，所以，最近有在问说，到底应该啊、有人问说，到底应该是要修哪一个法门呢？哈、问这个问题，我说，应该怎么入手？我说。佛法有一个很原先的一个原则，一个问题，它的一个宗旨。假如我们在这个修学当中，对我们的烦恼都不能对治啊，你再学也没什么用。那所以说，我们的下手处在哪里？当然就是从我们的烦恼开始。好，那这个烦恼当然有时候眼前的烦恼，也可以。但我们一般来讲比较有智慧的人是怎么看呢、啊？不是说我现在如果病苦那我治好病苦，或是我现在贫穷我让我自己贫穷富足，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一个有比较有智慧讲说，那我现在如果是贫穷我让他 我富贵，那我那么拥有富贵，这一点就没想到了。好，我眼前是苦，那我如何把苦拿掉？但问题我当苦拿到以后我乐了，可是乐如何保有它？所以经过几次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年纪越大那个学佛的心就会越来越恳切，就是大概例子也看多了，人生的经验也多了，也发觉有些东西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好像不容易找到根本的答案，找到一个彻底的方法让我们不要再这样苦。好，那包括我们现在即便是我们现在因为是看不到更细微的地方啊，你看现在就算你很有地位很有财产啊，那难道就没有威胁吗？只是因为我们大概也习惯了啊，好像就是说过这样的日子大家也习惯，有些威胁是后头会有威胁，现在不会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后头威胁就是人必然会死，但眼前我不会死，所以明明知道每个人会死但却也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但眼前威胁还没到所以不把它当一回事，好吧，那这个不管。那包括我现在即便是很富有一切都如我的意，其实内心有没有威胁？还是有很多的威胁，就走到哪里其实我们走路要小心，那有台风来要小心台风，有哪时候有没有地震，光最近地震多一点的话大家一晃就开始紧张了，这种威胁其实有，也表示说其实人生没办法找到一个更稳定的，就是 十足没有挂碍的，完全没有挂碍的环境。那也就是说，像释迦牟尼佛，为这个就是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后来会出家？其实他以他当初他有没有碰到逆境，他没有，他贵为一位王子，什么都有。他就是几次以后看到那种生老病死，啊，有智慧的人就知道，就是说这种生老病死苦啊，他也逃不掉。所以你看到，是世尊学佛是什么因缘，你知道吗？是有人鼓励他学佛吗？没有呢。世尊的善知识是谁？生老病死。这就是娑婆世界学佛的因缘，并不是有人说哎呀学佛多好然后你来学佛，不是，是一个最人生，我常祈祷就以人生最现实的，谁也无法回避的，叫做苦地。一教经讲的苦，真实苦。一教经讲里面讲说，日可令冷，月可令热，但四谛不会变。所以这个四谛的道理，苦集灭道的道理，是谁都不能回避的。那佛之所以后来舍下王位去出家，正是他要处理那个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连他就是再伟大也要面临生老病死。好，他这个就是他学佛的动机。那佛不就已经示现出一个学佛的动机了？所以当我说我们学佛应该怎么学，解决那个你认为你无法回避的苦，这就是学佛的动机。那既然学佛的动机在这里，学佛的路都是用这个角度来衡量到底学得恰不恰当。也就是说，面对那个我想要解决的问题，经过我长时间的修学，我是不是真的在解决，还是我只是满足一个我所谓的学佛的一个幻想，但实际上根本没办法解决那个当初我想解决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学佛的意义就没有了。因此学佛这条路也很现实的，什么很现实？我这个已经重复了，因为太多，我们太多人学佛到最后会迷失掉，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会满足一个我们的学佛的一个想象，但我们很少把我们那个所学佛的东西扣紧了我们自己去看到底解决多少。好，所以学佛会从它有治标也有治本，然后从这个整个路里面开始规划。最根源的问题是解决生死，但要解决生死的时候，我要条件，就好像说我最终的目标要到台北，但我要到台北之前我必须要搭车，在搭车之前我必须要有钱买车票，所以我先赚钱，但我赚钱为什么要到台北？我赚钱是为了买车票，就是问题就开始来。我为什么要持戒？我为什么要修福？我为什么要布施？我为什么要怎么样？这些来，因为我的目标都很清楚，我要完成哪些东西。因为佛告诉我，这样的路是从这样来的。所以每条路里面，我看我这个福积的够不够？我自己现在本身各种条件是不是具足？我是不是经常被烦恼所动摇？我被哪类的烦恼所动摇？烦恼有哪几类？什么样的烦恼会起什么样的苦恼？越来越清楚。那所以这个完了以后接哪一个，接着完了接哪一个，很清楚了。所以它是一个很明显的治病过程。我知道最后我吃这个药到底有没有感应。好，这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你不能这样一直吃一直吃，但自己却没感应，却 不管它。好，不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就这里其实我们这个是岔开来谈了。你可以讲说啊，心外无土，土外无心，你真的懂吗？假如你这个懂，你就不会问那个问题了。不会问什么问题？十万亿佛土何其遥远，怎么一下子到？ 那当你在论说心外无土，无土外无心的时候，你有没有拿这个观念跟现实做对比？假如你真的学佛是很务实，当你讲心外无土，土外无心的观念要是真的入你的心，你应该就能解决了。所以从这里来讲，就是说很多的观念讲，我们讲空空空，空在何处？不能真正的空。好，我们嘴巴讲空，但实际上是有，因为你不能把你所执着的那个东西的真内涵看清楚，你执着的东西的真内涵看清楚，这叫做空了。为什么叫空？那个值得你信赖依赖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你发觉它没有，那如果有的话把它找出来。所以学佛这条路其实很现实的，就是他告诉你用很多方，他用很多方法让你真正的放下，而不是一个提让你这样很勉强的，我不知道他的旧理，我不知道他的真内涵，却你叫我放下，不是这样的，是的确有方法建立你种种的条件以后，让你真实看到放下，从这里你才真正的解脱。所以包括这个道理虽懂啊，你不一定能真的放下。那这是一个观念，他说道则理，由道不小啊。第一行里面由道不小，其实整个修行往生的原理在哪里，乃至我们要讲说轮回的原理在哪里，说实在是简单，但简单我们被我们的习性所绑着。所以在经典里面，最近我在谈一些经典啊，他要谈什么，什么叫修空？先于无量的那个布施持戒禅定里面修持，好，然后怎么样？令诸结实宝，令诸结实宝，然后得以见真空。修行在哪里？从这个基础里面，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布施持戒的种种东西来？你他说修真空的人啊，这个大智论谈的，你修真空的为什么要这样修？这个大智论谈到很多类似这种道理啊，因为很多的烦恼是由自己妄想来的。你有这样的妄想，我就起这样的对治方法，以这样的对治，我们修持布施，我们修布施，我们能不能一下三轮提供？不容易。但我们的布施能不能去贪？可以。我们的持戒可以帮助我们去掉烦恼，可以。禅定会不会？会。所以是有为的造作，但就可以治对治你的颠倒，因为你能造作的，所造作的都不离开你这个颠倒心，好吧？现在能对治所对治的也没有离开这个颠倒心，偏偏空来空去，有来有去，起颠倒让你轮回的是那个妄想，现在修来修去的还是这个心对治这个心，但到这个心对这个心的时候，慢慢修，竟然是慢慢相互。修行当中苦苦恼恼，苦苦恼恼，世间人也是苦苦恼恼，苦苦恼恼，修行人也是苦苦恼恼，苦苦恼恼哦。但问题，修行人的苦恼是不，一般人的苦恼是苦恼加苦恼，不会断根。修行人的苦恼是以苦恼相互款的苦恼，是这样的，结果不同。他讲说，五善根未具足的人，有所得的人，佛会跟他讲诸众善以对之众恶。五善根还没成熟的，五善根具足的人，无所求的人，已经但求生死解脱的人，佛为他说空无所有，因为烦恼饱了，结石就是烦恼饱，那个结果的结，是大事的事，就是烦恼的意思。所以你看到，你不要忽略，因为所以我们平常的这样的修行，你不要讲苦苦恼恼，苦苦恼恼，苦苦恼恼就有苦苦恼恼的意义，因为它就不断在对治这样的一个烦恼。所以你不要以为它不究竟，其实在修行过程当中，它的不究竟里面，因为它本来就不究竟，一开始就是方便的接引，在这个方便接引下慢慢来，来来来，好。我们发觉到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净土 相应，是因为你跟秽土的心相应。所以当你不断在念佛的时候，其实就在改变你的心。啊，念头一刹那之间马上转成净土，念佛的时候一刹那因缘具足的话，就是现出净土相。所以到时候你要讲说这个世间是从哪里来，唯识的道里面就从这个八识里面现出来的嘛。所以此一生一停，下一生就看你哪一道的因缘生。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往哪一道你不用怕，因为都是你在决定的。有的人很了解，我怕跑到三恶道，难不难？要不要拒绝三恶道？很简单啊，你只要不要再起三恶道心，说来简单，对不对？所以说愿意怕，哦，就哇，怕三恶道，但却爱三恶道。我们现在的众生就是这样啊，怕三恶道的苦果，却爱三恶道的因，就是这样。所以这让我们想不透啊。所以当你净土，你爱净土，却不修净土因。如果修净土因，净土在哪里？就在你心中。净土土哦，就在你心中。所以当这一个业报一完，下一个业报一成熟，就是净土。为什么？因为净土就在你心中。所以不是十万亿佛土，十万亿佛土是简单一句话，就为什么叫十万亿佛土？以世俗地里面有距离，像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距离大小？其实为什么有这种距离大小？这跟我们的共业跟我们的颠倒性有关，所以我们现出这个距离。当你一醒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距离就在一念之间。所以为什么 有神通力的人在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他就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为什么没有神通？其实本来你很通，是你自己让自己不通，是不是？这个东西本来不会绑着你，怎么不会绑着你？只要你放下就好。可是我要你啊，那就绑吧。你要了就绑了嘛，那你只要不要就不绑啊。可是问题我要啊，我要你就甘愿被他绑。所以谁绑着谁？你的爱欲让你绑着，你的烦恼让你不得见证净土，这样而已啊。净土多远？我不是讲说之前我们谈净土就是这一念跟下一念的关系而已啊。这一念是娑婆，下一念是净土，这样就往生了。所以十万亿佛土其实就是前念跟后念的距离来的。但问题前念跟后念的距离是何其遥远，为什么？你那一个净土念你培养不来的，净道你竟然做不到，难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众多的业力根本改变处在哪里，就是你能很清楚因因果果，然后你将那个你所不要的果就从因断，那就断。讲来就这么一句话，但问题就是做不到。讲来净土很简单，只要你确实相应净土因，就是净土果，那就是做不到。好，好，那我们这个大概这个讲到这里，我们讲到第五行的中间啊。岂不见十一论云，十万亿刹为对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说耳，但使众生净土业成者，临终再定之心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动念即是生净土时。哎，啊，你看啊，这个啊，来，十万亿佛土里面啊，是对凡夫来讲的，是对我们凡夫来讲的，距离多大？哎，你看他后来讲说，但使众生净土业成者，临终再定之心啊，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啊，临终再定之心，这个定是不是禅定的定？我要讲说，不要把这个定谈得太严格了。啊，或是把它讲的这样禅定，这个当然禅定没问题啊，啊，如果有禅定的话最好。但我之前已经讲，光禅定还未必够，啊，当然你要禅定，你要心跟它相应才能定啊，啊， 但问题就是死定而不是真信心的话未必能去啊。啊，定完了以后定一退就动摇了，尤其临终的时候很多东西干扰你，让你不容易生定。啊，如果你常熏修，定力很足，这个就是定有很多类了。啊，如果你自己已经过这种条件比较具足，像我们现在其实应该早点练习了。我觉得为了让自己能更有实把握往生哈，应该要多练习啊。也就是你经常在世间是能经常。不要经常堕入这个世界，利用世间磨练你的心，但不要把你的所有的心放价值放在世间了、啊。那个你跳不出来，你必须要不断的借着外在境，因为离开外在的境，你离开境，你的心生不来，这叫所缘缘呐、啊。所缘缘就是要有个对象，你的心才能生，要有对象，你才能生这个心呐、啊。所以我们经常离开境，那个不退智啊。文殊般若经里面就是不退智，不退智在哪里？在境界魔的。所以文殊般若经，所有般若经乃至这个重要的这种论里面啊，修行都是境里面魔的。所以你看，包括要证真空，也用布施持戒里面，从布施要有对象啊，持戒要有对象啊，忍辱要有对象啊。像忍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你不忍，你也没地方去调整自己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从境里面把那个烦恼。练习把它锻炼了，那我们现在不断在修的时候，这个很多条件啊慢慢具足。那其实，在我们现实当中啊，有很多道理要慢慢听闻哈、哦，从内心里面去放下，而不是勉强的压抑。好，现在你不断的借着静磨，但你又时时提醒，这个静是在磨练你，而不是价值在那个静。然后慢慢借劲把心磨成柔软，不再那么刚强的时候，心就容易往内射，因为价值是在心不在外，所以你心就容易静，所以后来会产生什么？任何劲要波动你不大容易。这时候要讲入定也容易，就算你没定，你的心也决定。他讲说临终再定之心啊，当然也可以讲是禅定，但我是最重要，我要讲说，因为在净土里面啊，没有说一定要定，他讲的是一心。那一心有时候能定在是禅定里面，其实我们如果把标准放低一点的话，禅定是什么？就这个定就是我不动摇我的信心。好，我常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今天会出门，绝对不是因为我禅定才出门，就是因为我坚信我只有一门出门。我走出这个教室只有门，我从不动摇，我不会走出门的时候，我要走出这个教室的时候，我会犹豫彷徨，我不会，因为我确定没有第二条路，就是门，就是这个。这个定比较符合比较低层次的啊，但又能往生的原理。如果要大家在禅定当中来往生，当然可以往生，但有些世间的禅定只是暂时内心得极静，但对法的信心却没有很清净的话，倒也不一定哦。那如果你的心清净却又能住禅定，这个当往生因缘就具足。那好，就算我没有禅定，但我对佛的信心，对往生净土的信心不动摇，这个心已决定念往生。那这个要练习啊，这个练习怎么练习？平常绝对没有其他的心，你试看看，当你起烦恼的时候你念佛，那不管这个是是非非多对，你如果化解，你念佛抵不过那个烦恼心，表示你往生无望。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无望。允许临终的时候有侥幸的啦，好，不过如果把临终赖在这个侥幸，依赖这个侥幸，这个很危险的啦。啊，如果以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今生没有第二条路就是往生的话，你不要赌那个临终一念啦。那你若不赌这一念的话，你平常就必须要练习，你就算现在面对所有进来，一只要念佛一句就把所有烦恼能舍得掉，都还不保证你能走。为什么？清醒的时候的十分功夫抵不过在梦中不到一分，健康的时候的十分功夫在病中不到一分，是不是？ 众多功夫平常都可以在临终不到一分功夫，所以你不能把你赌在那个太小的位，就像说今天如果你要赌博，赌你的身家性命，你会不会赌到那个命中率输赢十分之一地方？不会嘛，你至少赌那个 5比5的嘛，你比如说1比10的才不赌了，那么一赌那就输的机会太大了才不要，那赌那个5比5的你可能，因为那是身家性命。像我们买乐透的话可以，因为说反正没中也不影响，那如果你拿你身家性命去赌的话，你当然会百般考虑啊。那我们如果要往生的话，当然就平常练习，就是你必须要有这种功夫，到任何烦恼来，现在的一般烦恼，我讲的是一般烦恼，现在的一般跟你不会断手断脚的这个烦恼哈，起来你两三下可以念佛把它去掉的那一种的。啊，如果小烦恼都能动摇你哦，不管你对错啊，我讲的是一切，凡是三界的东西一概是了。这就是高标准，不过这是最真实的标准，这就是最实在的标准，就是你念头起来就能把它舍掉。换句话讲说，讲是念佛法门，就是正念横现前，你要正念不动摇，这个心终究一定要面临。那你就说我不要没关系，反正到最后你一定会面临，没面临的时候你决定你的未来是你自己决定的。善知识只能提醒，他只能提醒是这样，哎，做不做就个人的问题了。能不能真的放下？好，能不能真的放下？好，最近刚好有一个居士就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啊，有的人修了哦，好像懂了很多啊，但看他临终都有病了，好。可是我们有一个亲戚啊，他出家几十年，他好像知识也不多，各方面也不行，那可是他临终的时候他没病，而且他事先知道，他讲说，哎，我如果晚上灯没关就表示我死了，好，因为为什么没关，因为我怕你们会怕，所以灯会先开着。结果有一次说灯没关、啊、正着去，衣服都穿好了，做好了往生。哎、啊，他就那个居士，就是他们亲戚说，啊，他也没什么做什么伟大事业，怎么可以往生？可是有些做得很大很大，为什么临终看他病的样子？因为最近不是有人病吗？他怎么病成这样子？那怎么好像不大？跟我们讲的感应不大一样啊，不过要照理让他修的更多，或者事业这么多，那照理讲应该是更吉祥啊。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不在病的问题，佛陀临终也病，但佛陀当然没有病的那个咬牙切齿了啊。不过佛陀也是病走的啊。啊，每个人都病走，每个人其实都病走。为什么病走？要四大崩坏嘛。啊，大家拢好好的没死啊。反正死一定病的啦，啊，只是痛不痛的问题啦，没有一个不病的啦，就是四大坏的善的才死的啦，那样样都具足怎么会死？那就不会死啊。那问题是，我又讲说，其实修行不但会病还会死啦。啊，像我们现在那么多人啊，古今中外该死的都死了啦，还没有一个留下来，所以不要以为以不死不病为感应了。我告诉你，该死的都膝盖做脚稳的了。但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对病？以病为病，是为病；以病之道，是因缘所生，假病不为病所苦，虽有病相，这才是超越生死的，超越病的，这是原则。知生死，逃避生死，落入生死啊！知生死，无生死，方超越生死啊！所以不是在表象上说，哦，一路上一生都健康，表示业障很少，呵呵，不是啊，啊，那规工让你空起来就好啊，好，那你都不会死，不是这样，不会生病，不是这样的。但我其实举这个例子要讲说，因为那一个伊德公哦，我们那个亲戚啊，他因为他蛮不做些斗笠的，他在道场里面他讲说。 伊都讲讲，伊都唔是讲讲啦，伊都做到起来。伊讲吼，我伫遮食，我就袂使亏损啦。啊，就叫你做，叫你做，安尼尔，干那安尼，伊干那收钱尔。伊就叫你做，伊讲我伫遮，我也无做吼，会了啦。我一定食偌济，用付偌济啦。那个就是前几天嘛，啊，前几天我们在那个有那个居士在谈，因为他开始学佛，啊，大家谈到他亲戚一个那进马乡了啊，忘了我的名字忘了，就谈到这，他很实实在在，平常里面就平常怎么样就是怎样，你没有看到什么花样，他就平常的工作这样，啊，就实实在在，整个身心就融进去，竟然一直实质。所以佛门里面一直实质其实很多，大概因为没广告了，所以大家不知道。现在我在碰到也一个嘛，就是我们那个老菩萨讲了，哦，上次不是有跟大家讲嘛，啊，是不是？大家去跟他助念，他事先预约好了啊，大家去跟他助念，他儿子跟他讲说：“你们不用来啦，我老母脸不脸该垮起来了，头已经坏了啦。”不过因为大家都是莲友啊，就是念，哎，真的去上个厕所，念到一半还起来能上厕所，你说他有病吗？大概等我看这个上厕所大概是视线给你们看了，表示说要是我真的病，可能我刚好吃药或者没有故意逼自己想要自杀，这时候是不是啊？人家还起来去上个厕所，回来坐下去念走，那他用前面的上厕表示说我现在是健康的，现在我走完全是趁愿而去的。也许是这样吧，就是这样，已经到这样的自在。我相信这些人平常功夫就已经下到了。如果这些人，你看平常如果还很多地方那样叫叫叫叫叫，绝对不可能，不可能那么安稳。他一定要现出很特别的，别离到什么事情？不是，他就在现实当中，不在事情怎么样，而是在他如何收拾他的心，时时抓住自己的念头，即便应对世间再怎么苦，咬紧牙根依着法，而不是在苦世间苦上执他为真。你要强忍耐，不是所有的人忍在自己不动摇，对法不动摇，这个忍是忍在这里哦，知道吧？不是那个嘿，嘎嘎出去嘿你们来，是我如何忍耐自己不要在法上任何移动，是这个。因为他已经学会了这件事都是业力所成，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真理由，真正的理由是在一句话，业如是因如是果，除此之外再找理由，找个公平，找个社会正义，没有。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一心安住正法，这才是真功夫者，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发觉现在想来想去啊，没播了。好，那现在就是随我们的因缘，随我们的习性，随我们的在这个境里面找机会磨，找机会磨。而磨的时候要不要白磨的，有的磨到哈都已经断手断脚，有的人不会修，修到断手到断脚竟然没功夫，为什么？因为他用世间心修世间法，再怎么苦修都白费。我们要磨的是什么呀？我们在这个断手断脚的时候，我们却是平静的放下本不该执着的，而不是那个先执着然后去对抗，从对抗当中去磨，磨完了以后去执着，不是这样。哎，能磨的那个到最后，即便苦，且苦当中有一份因为放下执着的清安，这个最重要。好，所以说临终在定之心，那个心连出来以后，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动念即是生净土时，它本来很稳定，但念头一站起，没什么其他的念头，一起动念即是生净土时。因为非净土时它不动，一动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就是净土尽现前了，这时候才入这个净啊。为此观经云：弥陀佛国去此不言，又业力不可思议，一念即生，不须愁言。 你不要管这个，其他那个距离多远都不要管，只问你的心具不具足。啊，如果再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你去哪个地方，远不远，不要管这些。为什么？你自己不要中途下车就好了。你不要远管不远，因为所有可能障碍你的，绝对不是活吝啬，不是活菩萨，可能事先答应后来溜了，这个也不可能。什么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不要岔开你的心念，这样而已。其实你要照顾的事情并不多，你只要照顾好你那个贪欲心、烦恼心，不要岔开，其他的就交给佛菩萨，就没问题了。哎，又如人，人啊，这个人的梦啊，虽人梦虽身虽在床，而心意识遍至他方，身净土亦然，不虚疑也。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如梦幻啊，到美国也是一个念间，到哪里都一念间，看似那么遥远，你看在一念间是不是就到了？那如果我们不要讲做梦的，我们就讲现在你看影像一到，打开电脑你就看到对方影像了，好，很多东西就马上就可以传导过去，当然身体还不能传导过去。但你看到，哦，我们之前的人没有想到坐飞机，以前如果玄奘大师要到印度，你看要走多远，现在搭飞机一下就到了。说不过也因为太快，所以也没说我们也到西方印度取经好几次啊，这个玩是玩了，今年没取回来，不过比玄奘大师是快得多，轻松得多，所以也没人纪念我们。你常去啊，我们也去过，有什么稀奇？可是玄奘大师大家会纪念，因为他很苦，而且在种种因缘。但现在因为每个人都是西方取经，以前是坐什么，现在就坐飞机，而且还可以吃三餐。对不对？很舒服啊，走到这样要晚还可以睡觉。还有空中小姐说会不会冷，毯子要不要？哎呦，玄奘大师那时候哪有这个东西嘞？睡什么都有，睡什么都没用。就叫取经，结果到最后真的把内心心里的经给取回来了，外面的经取到了，内在的经也取回来，这一条路来去功德成就。那我们也来去功德成就一点点，因为还要花钱。就这么样，差很多的，所以你看呢，啊，你不要去管这个，你只要你不要去障碍到，你的颠倒心不要去障碍，你自己把你的意志弄确定就可以了。好，所以一念间就遍至他方，身净土亦然，不虚疑也。今云一弹指顷即得往生，又云屈身必顷，又云顷刻之间，都用那个一弹指顷。屈身必顷，春节秋娘，好，那顷刻之间都用这个经典都是用这种描述啊。故自信入云，十万亿刹顷刻自责，自心本妙耳啊。因为原理都在你的心，刹那之间，好，一下就此时在这里，下一时在哪里？入梦处的时候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从这里到这里，其实当我们在梦中里面跑来跑去，其实我们的确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到很多地方，其实都不离开你的心。那当然这是颠倒，但以佛法来讲，一个是迷心，一个是悟心。迷心走到哪里颠颠倒倒，悟心也是一顷刻一弹指顷到那个地方，但一弹指顷到那个地方事实如此，而且是真实的，他都不是颠倒。所以这个在为什么神足通就不是这个道理吗？神足通的确是有啊，那为什么神足通刹那之间，就是心念上的问题。你不能用世间物理去考虑这个东西 啊，因为物理的东西啊，现在科学再怎么样只能在世间相对的业力里面找到相对的真，绝对没有看到更真实的原理，看不到。结果我们看，此等重重欲说，只是言其身在自己广大心中。哈，这个往生就在自己广大心中，甚近而甚易者也啊。好，就这个身往生净土， 就在自己广大无尽功德的心中啊，啊，啊，就这样。我如今且莫说广大心量，且只就如色身之内方寸之间说个比喻，譬如此方道西天主，动经十万余里，一路之间多经国土，有一人虽未亲到，曾闻他人讲说一遍，记忆在心，其人后时坐卧之间，忽动一念，思量彼国，思量千里，便到千里；思量万里，便到万里；思量天主，便到天主。以此彼之生净土，便是这个道理。岂不是弹指之情，一念便到？何难啊？何难道之啊？有哉啊！啊，这是譬喻啊，就是有人没有道。但因为想到这样，就进入到自己想象，就是进入到那个境界啊。那当这个比喻是什么？是我们当然从这个比喻，我们就讲说，这个我们当然可以，不过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比喻其实是要比喻说它由心。但我们在现实当中，其实我刚才也讲过，这种由梦的是迷，是假的。但如果是悟的话，它也是一念情，但它是真，因为它的因果真实，它的因果真实，一下就到。那其实这个道的原理就是这样，你虽未到，在佛法里面啊，你虽未到，未成道，但你的因缘，因为佛法的真实因缘是那个往生，因为它不是用世间法，世间法你要用这样，你会觉得上它不相应。在佛法里面，真正的本质是在你的心。所以当我的内心起同样的分别心的时候，这个心啊，我虽未到，但我逐步往他的因缘，这个因缘是真实因缘的时候，是清净因缘的时候，这因缘一具足就到。你看，虽我未到，我现在没有到净土，好，那我可以梦中神游净土，但毕竟会真净土。那其实这个例子只要是比喻说，只要你心神到，他能到，我们只取其意。但如果我要将这个道理讲得更实际的话，是怎么样？我虽未到，但我神往净土，我不是真正的神往，我是修净土因。那我修净土因，当我虽未到，我在修净土因，当净土因在我内心成熟的时候，净土尽现就到。那例如我虽未到，但我的心开始构思这个梦境，梦境因缘一成熟就入这个梦，就到那个地方。哎，你看是世间法是虚谬，但佛法不是。我虽未到，我起好药之心，但我修的是清净因，也就是真正的净土因，这时候因缘具足，说到就到，一样说到就到，一样说到就到。如若不修净业，要道极难；净业若成，要道极易。但便肯心，绝不相转。啊，绝不相转呢、啊，就是说相转就是我被多转你一点呢、啊，我不会多转一点，就是说我一定是什么货真价实。我今天讲一就是一，我说你会去就会去，我中间任何语言绝不亏你。我没有任何一个虚假处。今天我说只问你愿不愿意，我今天往生不会讲说、啊、我当时骗你的，事实没有啦，不可能去的。你怎么可以这么讲？会啦，去一半啦，大概五万亿佛土啊，中间你要稍微休息一下，补充一下到休息站，然后你再可以出啊。没有啦，就到就到。为啥？道理如是。我最近也在讲那个法华三昧忏仪，那法华三昧忏仪开始讲的时候，他也讲说哦，修法华三昧忏仪有多少功德功德，要是我们啊，要讲说干什么啊，教父，因为功德太大，大到说怀疑，所以要修法华三昧忏仪的也不是两三下子，有的人很单纯，单纯到你怎么说我怎么相信，这好像也对，但真正到顶到极端的地方可能就会动摇。但有的人业障少福报大，虽然信的不是很真实，但此一信又不动摇，不动摇结果让他也因此得到，有可能千差万别了啊、哦。 但如果你有机会弄懂，我就讲说本无知开始学，学得好复杂，从复杂里面会通佛法，从会通佛法里面回复最单纯的字。就像我们本来不知道来这里，后来人跟我们怎么讲，我讲了老半天好像懂又不懂，到了青莲寺要右转，青莲寺在哪里我不清楚，然后哦，先要到火车站，火车站要直走，那第一个火车站怎么到，我这弄到最后，因为从来没到西部，到东部来，因为讲其实充满紧张啊。当然我们不是那么紧张，其实说，到底在哪里，都一样留意这个。你走到哪里会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之后会看到什么？啊，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到东一看呢，现在到了啊，下次呢就简单了。为什么不看了啦？反正到这里就转弯了。刚开始会不会复杂？会不会要懂？懂完了又要会通，会通以后还要在现实当中去印证。现在懂了以后，管他那么多，地图全部烧掉，一路上到这里。以前不是要画吗？啊，我们明天有法师要来，他们就事先请一个人来勘察，免得车跑错地方。因为做事很谨慎，就这样。那像我们就不用勘察了。我跟他讲说不用了，你们如果真的不知道到哪里，我们去接你了。啊，他们有很多法师要来参观。那就说他为了谨慎就要勘察，像我们手不用勘察，因为你家 是一样的道理啊。刚开始无知，开始用懂，他闻思过程当中似懂非懂，慢慢懂，懂得再怎么懂也还没到，等了到了以后，所有的讲义 MP3 都可以送人。为什么？用不到了。好，所以你往生的时候不要带 MP3 过去。我那边也没有那种好可以让你放的，哎，它只有鸟叫，哈、哦，它有动物在念佛、念法、念声，没有 MP3， 要有也没插头，所以你就放心去，哈、哦，你不要说，哎，我还扯不高带那边呢，然后更放他了，哎，反正你也不本来就不大听的，插那边，是，哎，这个很简单，其实这里面都是这样，所以只要你的心记住。他就慢慢成就啊。那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有很多的挂碍，可是你慢慢熟，刚开始很复杂啊，刚开始无知，后来也很复杂，因为很多道理这也不懂那也不懂。我最近也常举例，就以前我们在学英文啊，英文我们就不是用那个英汉字典嘛，好，那英汉字典是用中文解释英文，这样比较看懂。结果我们后来在学的时候，老师叫我们用英音字典，哇大，这下麻烦了嘞！一个单字不懂，结果找出来更多不懂，为什么？它是英音字典呢？就他用英文解释英文，结果要解释英文，那里面有很多我不懂的，所以光查一个字一直查没完呐、啊，查到完哈、哦，好嘞。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开始懂得一些起码英文的时候，的确英音字典比较好用。因为从英文解释英文，其实那个神韵有时候啊，用汉音字典有时候有些味道，你有时候说不上来，你就觉得，人家这个音讲的比较传神，比较传神。而且虽然这个单字是跟这个单字汉音中文解释一样，可是你慢慢久了以后，从音字典你会讲说。中文在解释它是一样，但其实神韵不同，因为你从英音字典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味道。可是你初学能不能会这样？所以刚开始学会复杂，可是慢慢会融通，融通到最后，因为你懂真懂就不怪，就是这样。好，好，我们接着来看，所以绝不相传呢，所说的一切是如此啊。啊，问曰。不修净业，要生极难，此尘缘也。哈，何故？前举逆恶凡夫，临终一生，无未祥，未闻其祥，而且有疑，信祥事而视之。就是说，我们不修净业，这个你讲的不修净业，往生很难。怎么你又讲说忤逆重罪的众生往生，却又可以去？那一下讲难，一下讲易。会不会矛盾呢？啊，为什么得以往生？啊，那他这一点有点疑问，不知道，而且希望有点疑问啊。他这个我们来讲说， 为什么得以往生啊？这里面有几个理由，这样才不会胡乱佛法，乱开方便。像比如说，哎呀，每个人都可以往生，是每个人啊，他提供的是一个每个人的，就像我们都每个人都可以去考大学，每个人都可以考大学，不是每个人都上。每个人都有资格可以往生，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往生。为什么？因为他有条件。那这个条件一清除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具足，而不是我当我给你承诺，却未给你条件，结果你没有具足条件，到时候要去报名的时候说，我要去读，你有没有考试？啊，还要考试哦，不考试你怎么进来？可是当初没说，因为大家认为都一定要考试，还要说吗？结果我不是之前谈吗？现在把净土法门讲得太殊胜，太本来是很殊胜，讲得太轻易啊，结果耽搁往生，就该准备的没准备，却以为可以往生，等临终现前，每样都没准备好，结果就是被讲大话的给耽搁掉。好，然后我们要这怎么看呢？他说：“答曰，观经云，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因堕恶道，历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之事，种种安慰，未说妙法，教令念佛。此人苦逼，苦逼不妨念佛，善有告言，如若不能念者，因称无量寿佛。如是自心令生不绝，注意条件在这里，如是自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能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情，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花开方开，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以欢喜，因时即发菩提之心。经典说的，有人说真的真的，你不用怀疑，的确如此，可是有条件，刚才讲了自心令生不绝，这一点不要忽略。这忽略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带着烦恼心、染污心，你不能带着三界心，就是三界的种子有了，但现前念不是三界心了，不是什么，不是刚才对是三界的染污之心了，不能这样的，你必须要是相应，就是你看到这里面其实原理讲说五逆十恶呢，这是极重之重罪的人，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座能不能去，他都能去，你们当然能去啊。但有的人刚好相反，因为你可能去，所以啊你轻忽，就像呢你会开车，所以经常撞到，为什么？你太有信心了，那些不会开车的都开得很慢，都开得很边，所以那个人反而安全到，那个很有信心的才经常晃手东张西望，嘣就这样。有的人因为极重罪，因此之升起极惶恐之心，以生惶恐之心不敢生轻慢，所以还得到，还得到。以这种世间苦痛种种的威胁升起你不敢轻慢之心，还得因此在念佛上啊能下死功夫。就我们样样都如意，样样都顺利，我们就要姑且之心啊，苟且之心啊，啊现在不要了，明天再来，明天啊，明年啊，我等哪时候我就好好用功，都还没等到就走。往往是有生死苦迫的人啊才会马上珍惜时间，是不是？回来再珍惜啊。你看呢，五逆十恶的因多地狱，而且堕恶道啊，这时候临命终时啊遇善之事，这就看你的种种安慰，这个安慰又要有条件，所以你看说这个人忤逆十恶了， 是未来果了，那也可能是过去因了，但至少他有什么福报，欲善之事，而且怎么样，还是真善之事。我今天说一直安慰安慰，愈安慰愈烦，自从你开始以后，几百块钱起来就黑就去了，因为他不会安慰，他不会应激，他不能如一起一言，而且他说，因为这个说法不是说你会技巧，其实是要有很多的因缘。像我们那个我们一流建设那个慧空法师啊，长时间在做临终关怀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在对临终者的安慰鼓励啊，也许语言同样，但因为他有这样的用心，这样的悲心跟这个经验，所以很多人容易得到利益。有的人也很想去做宗教师，问题你的悲心不够，你有带众多杂染心，甚至你如果要去做人家临终关怀，你期待有所得，这都不清净。好，你是真实的心，那加上种种，因为你心慈悲，加上你经常在，你有那个智慧去观察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心容易跟人家互动，大家就得到安慰，因为他知道哦。尤其我昨天在谈那个菩提资粮论里面，还有一个同事社，同事社里面我特别举到同事社是怎么样，所以以后我们来讲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同参道友，对不对？我们可以讲说我们是同事。他说那大姐的公司耶，五合禅院呢？同事为什么叫同事，就是说我告诉我，我鼓励你修，我必须一起做，我只能等或争，就是说我叫你念佛一句，我至少要念一句，不然就是两句以上。为什么？因为世间人讲说他叫我做的事情连他都做，世间人不会去做那个对自己没利益的事情，连他都做，可见他对我有好处。好，所以到最后他还讲说他一定对我有好处，不然因为他做的比我多，他叫我往生净土，你看他念的那么虔诚，我一天念五个小时，他念八个小时，他叫我念我一定是真的，不然没有人那么笨的事情啊，要骗我也不会自己投资那么多啊。哦，这叫同事，所以他就以自己也参与进去。所以当我们在念佛往生的时候，自己想往生要，不然就说你要往生啊，你要不要去？我逛买海了。我说你这真的有没有净土啊？不然你怎么看你那样子，那样念一念就要回家的？不是，所以有的人念佛往生，是不是一定助念，一定要说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变了，那来看你俩卖掉了，我带你走。对吧？你念那么多，我有没有看到你的诚意？我们一起来，都不用讲。他说，以实际鼓励他念我，念我何等好，我带你走。你这个不是一直装得来，这是你平常的熏修，你自己本身念佛有强的这种意念，所以有的人啊，在鼓励人家念佛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真念佛者。他对念佛无动摇，光他献出这份信心，别人看到那我也去。哇，你念了很多，看你都不想去，为什么到最后旁边帮我助念的都只有我去，你们都不去啊？有没有陷阱啊？这没有同事啊，这都是他事啊，我你去啊。哦，往生好啊，啊你要不要？世间还好，我在这边是。念无助念的本身他对世间也一种看得下放得下，我们一起去。好，整个意念都在这里，每个人才会受你鼓舞嘛，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益善知种种安慰，这个善知是本身要在于法上也是深信不疑的人。好，那未说妙法教令念佛，你看这个你说你他造五逆十恶，到最后还有这种机会有善知识，这还是过去修来的。好，然后完了以后，这个人他又因为苦逼啊，这个有没有道理？苦逼不妨念佛，要念什么佛他都没办法了，因为种种苦。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卡到这个时候要念佛，都是障碍重重了。为什么？身心光要交代都不容易交代，哪有空闲心让你来念佛？ 所以就平常都准备好了。好，你如果不能念的话，就称无量寿佛。你只要十念就自心，你务必要自心啊，因为你其他的心会让你其他因缘来。所以你看啊，这个种种安慰的人，能让他全然放下所有的执着，一心相信你所说，这真的还是福德因缘。就是说，在极大苦，对人生都很茫然，未来很茫然，竟然你一说他能自心，一般忤逆十恶的人容易做到，其实不容易。为什么？他的习性太重。但有的人是做忤逆十恶，但善根有，乃至他有这种福德因缘，有这个善知识说法，他竟然会相信，就在临终的时候不被其他烦恼所困惑，而生得起自心，十念就可以往生了。为什么？我还是一个原理啊，我现前都没有其他心，你叫我往生哪里？第一个，我没有第一心，我不到第一；我没有畜生心，不会到畜生；我不会有恶鬼，我没有恶鬼心，不会到恶鬼。我现前没有其他心，就是净土心，那我不到净土，不然我要去哪里啊？我这个电视可以收很多台，不过每一台都收心不好，只有这一台，那么只有看这一台而已啊，其他台转也没用啊，叉叉给我，就是这一台一开有用啊，只好看这一台，一样的道理。你的念头其他都生不来的，因为你这是自心。所以这个原理是不是开方便？因为这不是开方便，这是道理如此。因为你那时候能自心，而且是什么？啊，这里面讲了，哎，这个令自心令生不绝。为什么要强调不绝？因为一旦断了，其他恶因缘会插进来，其他的那个因缘、染污因缘、障碍因缘会插进来。记住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这时候就能往生。那念念灭八十一劫生死罪，好、哦，生死之罪能不能？可以。这个在哪里？你看哦，我们现在、啊、有些东西啊，像那个病菌啊，甚至我们讲说那个酵母菌啊，酵母菌啊，它那个有益的菌啊，他们有做实验啊。不好的有益的一点点，它就一直扩张扩张，把那个无益的菌全部毁掉，这一点点就要下对药，就全部把你改变掉，就是有这样，它就会放下去，就一直扩扩扩扩扩扩扩，所有不好的菌全部不见了，就这么一点。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为什么？我说还不止八十一劫，一念情过去大的一念情正果，那不是八十一劫，那是过去无量劫生死重罪，就一念就断掉了。所以八十一劫是表示众多量，其实还不止八十一劫，那也可以是什么？没有多少。为什么？因为你心不虔诚。好，这时候他到那边的时候满十二大劫，为什么会满十二大劫？莲花放开，为什么放开？因为你有重罪。但即便是莲花里面是怎么样呢？虽然在莲花当中也能享尽很安乐，他虽然在莲花因缘未具足，但因为他的清净因已在，所以他未花开，在花里面有十二大劫，看似时间长是救我们的时间，在他来讲是在酝酿因缘，在酝酿因缘的时候，其实他处在也是一个极清安喜乐的环境里面。就像说王子犯罪被关起来，关在哪里？关在宫殿里，享尽所有荣华富贵，就是不要出门而已啊，有一丝的不自在。那为什么？你罪把你包着，但是不是已经具足往生的因缘？已经具足。十二劫看似长，其实刹那之间很快就过了，所以个人的罪性就关系到你的莲花哪时开。好，等开了又为说什么？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还是到最后回头说诸法实相，因为诸法实相是所有解脱因缘，唯有听诸法实相除灭罪法，所以法华三昧是不是也就是诸法实相在灭罪？一样的道理。好， 那我们现在有的没办法修，只有念佛。那有的没有办法修的时候，其实现在也可以修了。为什么？因为修黄花三昧一样可以更速成就往生因缘。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些道场，他们讲平常修的什么教是什么一净土，修归净土啊，修的是教是一天台，教一天台啦啊，修归净土。哎，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其实他们平常除了念佛之外，也修法华三昧。哎，有意思啊，因为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啊。好，这时候应时即发菩提之心，菩提之心就是其实也是以空相应的无所得心的 啊，这真菩提。此其祥也啊，虽十二劫处莲花中。而其受用快乐如刀立天，你看这里特别讲，虽十二劫处莲花中啊，但它的受用是怎么样？像刀立天，等于是先升天后入净土了。哎，故古者常起是吧？故古者言啊，花中快乐如刀立，不如人间父母胎啊。终究啦，我们当然是希望上品上升啊，不行的话捞一下下品下升，硬攀都攀上去了。你平常赖皮，平常不要赖皮了，这时候倒可以赖皮了，是吧？以前啊，人家说啊，你要去，人家不让你去，好不好？那就不要，你很客气。这时候，你要下品下升，对方说不要，你说我要，你不能来，不管你，我就要去，这样就对了。哎，这一生不要赖皮，他往生的时候千万赖皮，硬拉就把他拉上去，再插就把他插到下品下生也要去，哎，啊，因为去了，那你说这样赖皮的意思，讲白了是你对求生净土的意念坚固了，哎，表面讲叫赖皮，实质上讲就是不舍此心了。逆恶得生者，观经书曰：以念佛除灭罪障故，即以念佛为圣言也。这个就是以念佛除灭罪障故即以念佛为圣言。因为念佛本身可以除罪，为什么呢？心跟烦恼相应，烦恼相续，心跟净土相续，跟清净相续，烦恼不生。好，比如我现在常跟恶缘相续，恶缘一直串习，那我现在转到了我跟善缘相续的时候，恶缘没办法生，那一个转变就灭罪了。余想经意，即是念佛灭罪而生啊。其实他这个作者在讲说，我参考我留意一下这个经典的真实意啊，其实为什么能生？因为念佛本身就可以灭罪了。然以书论参而明之，则有三义啊。这个就是那个这位大德啊，他讲说为什么重罪人可以往生？因为实际上在念佛的时候就灭罪了。那加上其他的，他把它列成三个道理：一者或问。云，他又也是用问来回答哈。或问以少时心力而能胜终身造恶也，曰：心虽少时而其力猛力，是心永绝名为大心，以舍身世其故，如人入正不惜生命，名为贱人也。也就是说，我本来有这样的问啊，本来有这样的业，那我必须要相对的啊，比如说我本来欠你多少钱，那我应该就还你多少钱，但我现在全部一次舍给你，包括其他的全部都舍掉啊，等于是远超过他。我跟你借钱十次，但我可以一次还， 为什么？因为我给的量值胜过我十次分别跟你借的，是不是？我一次断然啊，把该有的量跟值给你。我虽然以前欠你的债是陆陆续续欠，欠了几年，到最后干脆把房子全部卖给你，不，全部给你一次而已，但够还。也就是说，我造业是慢慢的，但我往啊，就像那个宝积经，千年暗万年暗，抵不过一盏灯了，一个火一点暗都没有。你再怎么按按，不能说我在这里那么久，你不能一下赶我。哎，你根本一点点火按全部跑掉。也就是说，你内心所升起的这个虔诚清净心，让恶法不能留，所以这个罪法就是罪性被动摇啊，罪性被动摇。像有人造很多恶，他突然知道这个恶的可恶啊。突然就整个把它舍掉啊！有人在黑社会很久啊，他一下离开，一下断掉，因缘不具足啊。我们常讲的就是缘缺不生的道理啊。恶因缘在这里啊，明明要成果了，但我现在起一个坚固心，从此不给它灌溉，随树就枯萎掉了。就算这个树我已经种它千年百年，但也结果要生了，这时候我断然断掉它所有的水源，我再也不跟它任何水源，就停在那里踏住了，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勇猛之心啊，让怎么样以那个坚定不动摇的向善之心，让恶法驱逐。二者，此虽造恶，而现世成修三昧故，临终劝念，定心欲成，亦是趁其借凡人也。众现世不修三昧，亦是数种经手，以数善业强故，临终得欲善之事，十念功成也。也就是说，这个人本身是怎么样？你会讲说奇怪，没有道理啊，那么恶的人可能临终怎么样？这个道理我刚才讲过，好，不合理嘛，怎么那么恶，恶也要造这么恶的人一定要是怎么样，也正常来讲应该烦恼习气很重。他这里讲说，其实此人虽恶，但过去世啊曾修三昧，好，现在啊虽造恶，现世或是过去世曾修三昧。这个人是怎么样？趁机借还，趁机借还的意思就是他在修道的这个解脱用功这方面可以，可是他在持戒这一方面比较缓。禅宗经常有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他们在比对一些律宗的哈，律宗就是这个也守，这个也守，这个也守，这个也守。他的意思想说，我只抓起大药，不是不守。借还的意思只是说我抓。我该守要守，但并不是在啰嗦处一直在用心啊。就像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啊，我们抓大体，大体完了细节的地方啊，我先过这一关啊。就像我如果要参加好几等次考试，我先晋级要紧，我不求第一。就像我跑步啊，我先参加这个预赛，我在准决赛啊，决赛怎么样？我先参加，我不要尽全力，我先抓大体，到最后我重点在哪里？我不在细节上耗费太多。因为有的人家，就像有一次我在国外啊，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去研究所旁听课。那我去研究所旁听课的时候，我这个地方我就没办法每堂课都参加，我会变成上午在这个学校上课，下午我自己就翘课去研究所旁听课了。那个学校就跟我讲说，你这样你的出席率不够，到时候在入管局的时候哈，你因为出席率不高啊，他会把你，他不让你拘留。 因为他会以为你来这里是在打工。好，那因为我过去是出席率都是100，因为我没有缺席过啊。到后来我为什么要去，我为什么缺席，因为我缺半天呢？啊，因为我要去研究所旁听课嘛。那因为我准备去读这个研究所嘛。好，啊，他们就跟我讲这样出席，我说假如我出席率100可是我考不上，请问我是要把出席率100拿回家贴在墙壁上呢，还是干什么？我回家出席率100有没有考上？没有。我这个要那个出席率干什么？我上来上去我出席率勉强可以过，我最主要是能，我的核心目标是在哪里，我要看清楚嘛。我把它弄颠倒了，我当然我管他出席率，我当然不能说出席率零到最后结果考上他也把你赶出去，那不行。我就缓一下，但主重点在哪里？所以我跟他讲说我不在乎。到最后那个学校蛮配合的，他把我去旁听的当做出席率，所以还是100，因为他知道他很信得过我，其实在这里没上课，到那边上课都还在上课，所以他把我在那边上课的时数都算到这里来，所以我还是出席率100。那我又必须要坚持啊，否则我细节守住了，我主轴的东西没有了。比如说我现在心脏很不好，跟着脚流血，那我们先医脚，他快心脏麻痹了，你还医我的脚，对不对？啊，你们不要看到我的脚已经流血了哈，都已经脚断掉了。他说：“哎，你有灰指甲，我先帮你涂一下。”哥呀，灰指甲，脚都断了还灰指甲。你这时候就不要管他，等到脚能接好再说，其他你就暂时不要管了啊。对，就是一样，那个此事无忌一样啊，就箭都已经射大，问说不是一箭伤，说哎那个箭从哪里来？你知不知都快死了，你就知道啊，我知道箭从东方来，你就死了。这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无意义的，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里面讲说，有的人因为过去他的修行的轻重点不一样，他比较重视在实际的主用功处下手，就趁他要利用这个趁赶快到彼岸，细微的处啊他这个这一艘船能过河就好，不要在那西亚给啊尾巴做树一样，就雕哇的好漂亮，不要了，能过河就好了，哎，这样啊。所以他趁很急，戒比较缓，所以他今生因为戒缓，常戒上不用，比较少用功，需要忽略，所以今生会造恶。但毕竟过去在趁这一方面比较急用心，所以今生就算造恶，但因缘现前。这个从哪个地方来看？从我们自己啊。虽然我们有众多不是很圆满，但那种出离解脱心强的话，就是类似这种的。就是很多地方很难细节的照顾到，可能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也不是形成一个串习，但却有一种对法的深刻信受，好像这个心很恳切，这就是众现是不修三昧，亦是数种坚守啊。所以他难问到善知识啊，哦，或者的话也难哦，一定是过去也有因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净土或问，其实教理是很通达的，它很多道理不会让你就一味这样信，很多原则都跟你讲出来。再过来三者，若非数种又非现修，则其念我之时必有众毁，故有名曰善恶无定，因缘体空，机有生前，四分优劣，真金一两，胜百两之蝶华啊，绝火为光，热万仞之机草，一样。所以我们前面来讲是那个永绝之心啊，永绝之心是怎么样？你看前面还有一个句话叫心永绝，名为大心，以舍身事己故啊，就说那个心啊，我现在一个是重毁啊，当然我们其实有列听到这个三是重毁，前面是永绝。我求生之心啊，我怎么样？我很坚定，我很坚定，我求生净土无能动摇。再过重悔，就是说我对于所造之恶，从自于内心深深绝于恶，所以它变成就是因缘不会具足。我们讲说，从自内心里面去反对它的时候，这个因缘啊，已经是在你内心 跟你的心不相应，既不相应，等于是这个法在你心上不能产生作用，变成缺了。以极重厌悔之心，让这个法怎么样？让这个恶法变成被你的心抗拒啊！其实就是我刚讲的，你的恶法即便很重，即便都已经快结果，我从此厌离，把它整个根拔掉，没水好吸，就走了。那前面这个比较偏重，就是说我以勇猛之心直取净土，不退回啊，不退却啊，这叫勇健之人啊，以舍身饲己故啊，如人入正，不惜生命，直取净土，一切皆舍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要谈到不惜生命，其实念佛到最后，管他天下他人，不惜生命念到底啊。这个心啊，越勇猛，向净土之心越勇猛，毫不任何代价，皆不能任何事情都不能取代，这就极为勇猛啊。那再过来极重忏悔啊，所以他讲说，这个永明延寿讲说，善恶无定啊，因缘体空，其实原理都在这里。善跟恶没有一定，那因为没有定法的意思啦，不是说没有善恶，就是没有定法。那没有定法的话，它是因缘生而体空啊，在现象上有生有成，事情上有分优劣，但其实本质是空。既然是空的时候，我现在如何掌握让它的因缘转变？如果善恶法有定法，你就改不了。你的业报有定法，你也改不了。但事情有善有恶，却是因缘而论。那因缘而论表示我有决改变它的空间啊。如果它定法，我就改变不了；但它非定法，我就可以改变。那既然就是它有多重的压力，有多重的因缘，我至少以相等的决心去对取代它。你有100公斤拉我向东，我至少会有100公斤努力向西，让你拉不了我，至少平衡。如果你有100公斤向东，我有101公斤，那我就把你拉回来了，是不是？就是那个决心要够强。好，所以说因为它无定法，如果定法的话，等于是那个100公斤向西，不是啊，那个就是你已经被定在那里，你整个就拉过去了，那个固定的，你没有其他的力道啊，那个法是固定在那边啊，你拉不了，就算你在此岸已经被定在那边，你再往西拉都拉不走，是不是？可是我们在此岸苦岸的此岸有没有定？没有定，它只是一股力量，有一股力量往东，不是一股力量定是在这里。有一股力量往东，我这股力量往西，如果我往西力量大的话，就可以把它从东挖扎到西。那如果法是定的话，变成是我不是往东，就算不是往东，我定在那里都不能动，那我西再怎么强也牵不动啊。但其实一切的业报都是因缘法，只是它强，它比较优，它比较劣，它比较深，比较沉，但毕竟因缘不是定法，因为它的体善恶无定，因缘体空的，这既然体空，就有改变的机会，就可以转。所以何况呢，真金一两啊，可以胜百两是蝶花。因为真金一两比你那个，就像我们钻石一颗胜过你一顿的玻璃珠啊，弹珠一顿我就赚，现在也没那么一颗那么大的钻石，如果那一颗的话胜过你用一顿的玻璃珠，我干嘛要为什么要它？你就算活一点点也可以把千万仞的积草给烧掉，一样的道理啊。好，所以啊，并不是不行，是问题我们有没有具足这个勇猛之心啊。接着看，问曰：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人皆有罪，众未造忤逆重罪，其余罪业熟能无知？苟不忏悔消灭，但只临终念佛，能往生乎？啊，这个就是后来会衍生啊，往生这个到我们不是，我要出家还没出家前吧，这时候就在论说待业往生、消业往生了，啊。能不能待业往生，能不能消业往生， 哦，要不要宵夜往生？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果不忏悔消灭，但只临终念佛能往生乎？这个意思就一定要宵夜往生了，一定要夜真的消完，有可能吗？请问正出果的人，正出地的菩萨，是不是已经宵夜？那就宵夜，宵夜就成佛了。但能不能带着业？可以带业，可是带业，业能不能现前？现前的话不可能去。所以这只要眼底就有，这个没什么好证了。消业的话当然要消，但是不是能先不消完？不可能啊！啊，因为只不消完就成佛了。那至少要消眼前障碍的。啊，你看，你看刚才不是经典说的啊？经典说，你看到了怎么样？五逆十恶的人啊，到那边满十二大劫才花开啊，完了以后花开以后，未说十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那时候才灭了，那才是真灭哦。你临终靠微小因缘，可是微小因缘至少什么因缘？不是恶因缘，是现前一念什么自心令生不绝的清净心。其他恶缘有没有？有，但不现前。到了往生的时候，他花开未说实相，这时候才开始谈灭罪，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好，你要讲说是不是一定要忏悔清净啊？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多问了哈。众未造忤逆重罪，其余罪业熟能无知啊？那忤逆罪都能去的，其他罪当然不用说啊，一定能去。那只是他这里重问的时候问的那个灭罪法了啊，到底是有没有可能那个？你看他这里讲，大约义德深也，此乃前界弥陀不思议之大愿力也。那仙经云，如持百丈太石置于船上，借船力故，使不没水。若无其船，小石亦没。欲比世人一生造恶，临终念佛不入泥里；若非念佛，虽作小恶亦入泥里，况大恶乎？传欲佛力，实欲恶业，故习人啊有待业往生之说。好、啊，待业啊，这个待业啊，当然不过我们就把它比一下，这个待业是待在里头，但现前不是。那这里面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借弥陀不思议之大愿力是怎么样？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若重很多罪，是不是有可能经由总统特赦？有没有可能？有，现实当中可以啊，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总统有这个权利，当然不可能总统随便去特赦人啊，所以机会难得。但为什么总统会特赦你？要因缘具足。所以有没有可能特赦？有可能。前仗弥陀愿力，那我们要讲说，我们因为这样反过来，因为我在这里要抉择，那我们佛陀的愿力每个人都接引，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不能去？因为你不想去。问题还是要你有愿，你有愿符合佛陀的愿力，就是说你有这个愿想要除罪，刚好佛也接引。那其实论到底是因为你心回心向佛，佛力现前。比如说我现在我说我修小布施，我说大布施，那当然这个就是你的，到最后我前舍，所谓前舍就是一念皆舍，是不是？也就是说我现在小布施背后是不是有另外因缘挂碍着？因为不能全舍。大布施是不是也有小地方未能全舍？因为毕竟不是全。所以世间的布施能不能超越过我全然对身心一切的放舍？不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当一心完全依着佛的时候，佛的全然力量是被怎么样？是我心扉打开，佛的全然接引力量进来。所以并不是说 我们每个人要去不去佛等同接引，佛本来就等同接引，那为什么结果不等同接引？因为你没有愿力，你没有把佛的力量给接引进来。换句话就是说，你的心不具足启发，就是接受佛的愿力。佛的愿力百分之百对一切众生都有效，但问题你只愿意做小部分的割舍，所以你只是感应那小部分的功德。问题还是在哪里？本质还在你自己。但这里面强调就是说，虽然你的力量很有限，但你只要决定你那个全心往生的，其实为什么有罪业却还能往生，是因为你记住一个条件，你打开你自己。哎，好，我们明天继续，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